四幺，接下来呢？诸如此类的故事彰显了遗传病会带来怎样的人间悲剧，这也反映了我们迟迟没有正面解决它们。有朝一日，如果我们有办法来帮助医生安全有效地纠正突变，无论是在受精之前还是之后，在我看来，我们就有必要这么做。不过，也有人持不同观点。有时，我们听到有人谈论基因组，就好像他们是珍贵的演化遗产，好像是需要珍视、保存的某种东西。比如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起草的《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》里提到，人类基因组意味着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在根本上是统一的，也意味着对其固有的尊严和多样性的承认。象征性地说，它是人类的遗产。鉴于基因编辑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进一步表示，虽然像 CRISPR 这样的技术应当用于预防或治疗威胁生命的疾病，但是旨在影响未来人类的计划势必威胁所有人类内在的平等的尊严，假借实现人类潜能，创造更美好、更进步的人类而复活优生学。有些生物伦理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，暗示生殖细胞系编辑改变了人性的本质，改造人类的基因组最终会改变人性本身。类似这样的哲学意义上的反驳是值得沉思的。但是，当我想到那些因为遗传病受苦的个人和家庭，我不得不说，我们不能彻底放弃使用生殖细胞系编辑的可能，因为那样代价就太大了。除了关于生殖细胞系编辑的是非对错的争议，另外两个伦理议题也令我辗转反侧。在首次国际峰会上，我们谈起了这两个问题，但并未找到解决之道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一旦医生开始使用 CRISPR 来拯救生命，是否每个人都有能力控制生殖细胞系编辑如何使用？第二个问题跟社会正义有关，即 CRISPR 会如何影响社会。首先，如果我们同意在生殖细胞系中使用 CRISPR， 我们必须承认它也可能会用于改进遗传，不仅仅把一个有害的基因突变修改成正常基因，而且进一步把它变成更优的基因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改进都是可行的或安全的，许多很容易想到的改进，比如高智商、绝对音感、数学能力、高个子、运动天赋、美貌，这些特征都没有清晰明确的遗传学原因。当然，这不是说这些特征不可遗传，只是说这些特征非常复杂， CRISPR 这样的工具无法完成这些改进。但是，许多其他的单基因引起的遗传改进的确可能通过 CRISPR 来实现。比如 EPOR 基因突变会引起红细胞生成素含量上升，让运动员的耐力显著提升， LRP5 基因突变会使人的骨骼格外强壮， MSTN 基因突变会导致肌肉更瘦，肌含量更高， ABCC11 基因突变会使人腋下气味的分泌减少。此外，DEC2 基因突变会减少人每天需要的睡眠时间。讽刺的是，一旦允许用于治疗疾病的生殖细胞系编辑，其他更明显的非医学遗传改进恐怕也会逐渐变成现实。这是因为相对于每一个非医学遗传改进的案例，都有另外一个更模糊的例子。一个有点模棱两可的例子是 PCSK9 基因。该基因产生的蛋白质可以调控人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，这使得该基因成为预防心脏病最受追捧的药物靶标之一。我们可以用 CRISPR 来微调该基因，使未出生的人们免于高胆固醇。这种类型的实验是属于治疗疾病还是遗传改进？它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疾病，但是它也使得孩子有了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势特征。还有许多其他潜在的生殖细胞系编辑会模糊治疗与改进的区分。编辑 CCR5 基因会使人对艾滋病毒终身免疫，编辑 APO 基因会降低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，改变 IFH1 基因和 SLC28 基因的序列会降低患上 I 型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，改变 GHR 基因会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。在所有这些例子里，基因编辑的主要目的都是使人不生病，但是科学家采取的办法是为个体提供他们本来没有的遗传条件， 从内部提供保护。这引出了我的另一个关切，正如在编辑胚胎的时候，我们难以区分治疗和改进，我们也很难判断如何公平地使用这项技术，换言之，如何改善所有人的健康，而不只是帮助少数群体。不难设想，富裕的家庭会从生殖细胞系编辑中获益更多，起码一开始是如此。最新上市的基因治疗费用大约为100万美元，第一批基因编辑疗法的费用可能价格相当。当然，价格昂贵不是我们拒绝新技术的理由。环顾身边，个人电脑、手机，面向消费者的 DNA 测序，这些新技术在刚出现的时候都很昂贵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它们的价格逐渐降低，让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使用到。此外，也有可能，生殖细胞系编辑会像其他的医疗服务一样，日后成为医疗保险的一部分。当然，在美国，这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，因为现有的生育治疗手段，比如体外受精和胚胎植入前检查，往往都要花费上万美元，而医疗保险公司很少为这样的服务支付费用。但是在法国、以色列、瑞典等国家，国家医疗保险会囊括辅助生育的支出，在这些地方，简单的经济学考量就会促使政府让基因编辑惠及所有需要它的人。毕竟，相比产前基因治疗干预疾病，为患有遗传病的个体提供终生治疗要昂贵得多。即使在那些有全民医保的国家，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从生殖细胞系编辑中获益，但是由于事前无法预料到的基因不平等，我们仍然可能会创造出新的基因鸿沟，而且差距会越拉越大。由于富人可以负担得起基因编辑服务，他们可以更频繁地使用，而且由于基因编辑的结果会传递给后代，一个无可回避的结果就是，无论一开始不同阶层的基因差别多么微小，阶层与基因的关联会随着代际传递而不断固化。考虑一下，这会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什么影响？如果你认为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平等了，不妨想象一下，当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基因水平同时出现固化，会有什么后果？设想一下，未来的有钱人，由于其基因组合更优越，会活得更健康、更长久。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内容，但是当生殖细胞系编辑成为常规操作，科幻小说就会变成现实。虽然这并非它的本意，但生殖细胞系编辑可能把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写进我们的遗传密码，这会带来新的社会不公。正如残障人士维权组织指出的那样，使用基因编辑修复失聪或肥胖，这可能会导致社会更缺乏包容，迫使每个人都跟其他人一样，甚至会鼓励人们歧视那些能力不同的人，而不是接纳我们天然的差异。毕竟，人类的基因组不是软件，而我们也无需剔除一切错误。我们这个物种之所以如此独特，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吸引人，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多样性。虽然有些致病的基因突变会在生物化学层面产生有缺陷的蛋白质，但携带这些突变的个体却未必有缺陷或者异常，他们可能生活得非常开心，而丝毫不觉得需要接受基因治疗。正是出于这种担心，基因编辑也许会进一步恶化目前对少数群体的歧视。许多作者认为，生殖细胞系编辑与优生学是一丘之貉。优生学这个观念之所以如此臭名昭著，是因为在纳粹德国时期，这是他们进行种族杀戮的借口。为了追求完美的人类物种，数十万计的人被强制绝育，数百万的犹太人、同性恋、精神病人以及其他被认为不配活着的人被大量处决。悲哀的是，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，类似的优生学运动是稀松平常的事，在许多州，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强制绝育才完全终止。考虑到人类为了改进自身基因库所犯下的种种罪行，不难理解，当提到用 CRISPR 来改进基因时，人们会把它与历史上的残忍行径相提并论。固然，把基因编辑等同于之前的悲惨往事非常引人注目，但是这种对比却经不起分析。从技术上而言， 在胚胎里使用 CRISPR 来对抗疾病的确是一种优生学实践，但胚胎植入前的检查也是，超声技术也是，产前补充维生素也是，甚至孕妇孕期戒酒也是。原因在于优生学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，意思是生得更好，因此一切旨在生出健康婴儿的行为都符合这个定义。我们目前对优生学更宽泛的解读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信念和实践。这个阶段优生学的目的是改进整个种群的遗传质量，手段是鼓励具有优良性状的人多生育，并让那些性状不够优良的人少生育乃至不生育。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请订阅加关注，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。